所以耶和华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说真理。所以神是说他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为这个感到害羞，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是有怜悯的这个观念呢，是来自于神他自己。所以从此以后呢，那些诗歌诗篇或者是先知一讲到神，都是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本来这群人是要死的，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他们，再给他们一次的机会。这一个旧约中的怜悯的耶和华，到了新约，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再一次的显露在人的当中。就是今天这段的经文主要要告诉我们，我们读这段经文刚刚读过一次，我们发现呢，你没有听到耶稣基督高言阔论的讲一些话，你没听到，你没有听到耶稣给他们一些伟大的教导，在这一段话都没提到。反而呢，文士呢，当时的文士那些人反而都是这样子，他们都会引用旧约讲的冠冕堂皇，可是他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基督马不停蹄的一直在人的当中服侍，速度非常的快，可能只是发生在一天两天的时间，他不断的在那里为需要的人来服侍。所以我们说马可福音中心的观点就是说，耶稣说的自己说的这句话，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到一个地步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一个短短的这段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身体的行为行动医治一切需要的人，在他周围他碰到的人需要的他都医治。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医治这些病人呢，他的动机不像我们世界上人的动机。第一，他的动机不是为了赚钱，他如果是为了赚钱的话，这一群人都是穷人啊，他花点时间去医治那些富人富有的人。如果他是为了赚钱来医治人的话，他将是一个富有的医生。可是事实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在世上是穷人中的穷人，因为耶稣自己曾经说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耶稣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财产，他如果有这样子医治的大人，如果在你我的身上的话，我们早就开业了，医治专医百病，我们房子不知道多少栋了，我们车子不知道开多好的车子了，常常就是度假。可耶稣医治病人的动机绝对不是因为钱财的原因，耶稣医治病人也不是因为人情，哦，这个是好朋友说不过去。因为在这边被他医治的人，也许西门的岳母跟他有点点人情的关系之外呢，其他的都是陌生人，都是从来没见过的，以后也可能不会见到的。所以呢，耶稣不是因为人情来医治这些人，那耶稣也不是因为他的名声，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呢，耶稣还吩咐那些鬼呢，不准说话，不准说我是谁， 甚至他吩咐那个长大麻风的人说呢，哦，不能去宣扬。如果耶稣为的是名声的话，他不会这边好不容易医治了这么多人，隔一天还跟门徒说我们换一个城去，好不容易这边生意做好了再换一座城，哪里有人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医治这些人的动机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人情，不是为了名声，那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换成你我，我们帮助人为的是什么？这群人能够回报他什么？在这边有一句话为我们做了答案，就是第四十一节说耶稣动了慈心，也就是耶稣动了怜悯的心。耶稣医治这些人是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看到需要的人，在困苦中的人，他不得不医治，因为怜悯就是他的本性。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有三个医治来证明耶稣是神的仆人，他是蛮有一个怜悯的心肠。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他的门徒西门的月，西门彼得的月。我们要了解啊，这个西门彼得才刚刚跟耶稣没多久啊，所以他的岳母很可能耶稣也不太认识的。那在别的四福音书中呢，有记载同样的这段的经文啊，马太福音是如此的说，就记载这医治的岳母这件事情。马太福音是说耶稣就把他的手呢摸一下，就说耶稣摸他这个岳母手摸一下，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马太福音这么讲。路加福音是说耶稣就站在他的旁边，站在他岳母旁边，手都不摸的，说斥责那个热病，热就退，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可是马可福音不一样，马可福音我们说过，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书中最短，可是描述这段话呢，这件事情用的是最长的话。马可福音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马可福音描述耶稣好多的动作来医治这个西门的岳母，我相信这个是最正确的，因为呢，当事人是彼得在场，因为马可福音很多的资料都是从彼得来的，彼得第一手。可是其他的福音我不是说不正确，是说他们就把这个细节呢就比较疏忽掉了。可是到了马可福音呢，就把耶稣的动作说得非常清楚。耶稣看一听到他彼得的岳母生病了，他直接的反应，他会说想想说对我有什么帮助，方不方便，他后面想到这个，就立刻什么近前来，就来到这个岳母面前。耶稣对人的怜悯呢，促使耶稣主动的来到一个病人的面前。接着呢，他接着他的手。你要了解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虽然这个岳母是已经嫁人的妇女，那个时候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啊，男的不能去乱摸女人的手啊，那个时候不行的。犹太人很保守，男女都要分开的。我们前几年我们去犹太地，那是当然是已经之后了，他们有所谓的哭墙，很有名的哭墙。那哭墙呢， 他比如这个墙在这边一排，他用一个那个叫 fence 一个篱笆，篱笆上这么高，分这边这边。不过呢，因为可能不晓得为什么重男轻女哦，一边比较大，一边比较小，大概至少是3倍比1倍。就它1/4给小的，1/4给大的，大的那边都是给男人啊，小的那边是给女人。他们到哭墙，男女都要分开，这是犹太人是这样子。那我呢是好奇的人，所以我就是走到男的那边，就哭墙面前，然后跑到一个洞里面，是他的图书馆。女人还不能进图书馆啊，不然女人去读圣经，图书馆都是旧约的圣经。我去看图书馆看一下，然后墙看一下，我就到那个篱笆那边，我好奇，我就因为人高嘛，篱笆不是很高，我就这样探头过去看一看，就被那边人骂，哇，意思说连偷看一下都不行，知道吧？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知道吧？因为在一个空空的矿场上，对不对？又不是房间，在换衣服，没有什么。我只是想看一下而已，就被骂。所以你要了解呢，耶稣扶他，拉着他的手，是违反当时的文化的礼仪。所以其他的书就是说保守摸象。或者说斥责都不提到说还要服这个问题，就耶稣对人的怜悯呢，让他把世界上的礼仪都放在一边，因为他的怜悯的心一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说我今天摸他的手，明天人家会怎么说我，他会这么想，他没有。他的怜悯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人一般人对礼仪上的约束，他已经完全超过了。他是纯洁的心，他的怜悯不带任何的污秽，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接着呢，他把他扶起来，耶稣对这个人的怜悯呢，让他愿意把病人扶起来。事实上，你看到经文是说，他扶他在先。热才退的，在这边看到耶稣的奇迹是说，都是先有动作呢，才有结果。他相信他就是医治，他不需要说病好了哦再扶起来，代表我医治了他。他先医扶起来，病才退。这是耶稣基督的怜悯。从他对这个西门的怨母这个医治中，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完全是真诚的。他看到的是人的需要，他当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立刻去做，并且不是偷偷摸摸坐在暗处。即使这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人，在当时的社会也不是被人家看中的一个妇女。他都愿意把他的名声放在这个医治上，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的怜悯。每当我们读这个时候，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我都要想，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我们要像耶稣基督吗？所以耶稣的怜悯呢？也要成为你跟我的怜悯。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怜悯是出自真诚的话，我们需不需要算来算去，想来想去，拖延，我们就应该立刻这么去做。这个是从医治西门彼得的怨母身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怜悯。 接着到了32节，我们看到有人带了一大堆害病被鬼附着的人，就来到耶稣的跟前。也许就他们听到耶稣的名声，来到了西门的家，就把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圣经说，合城的人都聚集在他的门前了。天晚日落的时候，如果我们读整段经文，你知道那个是发生在安息日，因为29节说他们一出了会堂，他们去安息日去了会堂，一出来就到了西门彼得的家，然后呢，很快的呢，天晚日落的时候，就是说他们的安息日照理是不能工作的，所以呢，这一群人呢，就是说我等到安息日过了以后，就是说太阳下山之后，安息日算结束了，我就可以工作了，我可以得医治了，我就把一些亲朋好友生病的一群人就带到了西门彼得的家里面。可见是很晚，耶稣忙了一整天了，又要去会堂讲到这些事情，然后一出了会堂，到了西门彼得家，又医治他的岳母这些事情。到了晚上，你我都是休息睡觉的时候，一群人都挤在门口，他的怜悯愿意让他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你我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怜悯心是不是啊？方便？哎呀，等我休息够了，等我有时间再来帮助你。这个他的怜悯是要付上代价，他连自己休息的时间都要。摆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怜悯。那他呢，就把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各样病状的人，被各种鬼附着的人呢，都医治。这里很有趣的哦，他原本是出了会堂，会堂呢，就是聚人聚集的地方。哦，对于犹太人，我们基督徒教会是讲是教会，是教会。那会堂呢，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因为到聚集上面听神的话。可是33节说，合成人多聚集在西门彼得家的门口，聚集就是会堂的动词，就说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就成了会堂，就聚会的地方。多么奇妙！当耶稣出了犹太人所谓聚集的会堂的时候，来到一个渔夫的家，当天晚上应该是人家都离开会堂的时候，因为安息日结束，你是安息日才去会堂的，安息日结束应该是离开会堂的时候，回家的时候，结果这一群人居然聚集在耶稣的面前，成为另外一个无形的会堂。会堂的定义，或者会堂，或者是我们今天讲教会的定义呢，意义呢，就是说要有耶稣的地方。如果这个教会没有耶稣同在的话，只是个俱乐部。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步呢，他们到会堂呢没有神，所以这一群文士在会堂讲了老半天呢，人家说这个人在讲些什么，甚至我们 居然有被污鬼附着的人在神的会堂，那这个鬼比神还厉害吗？因为有神的地方怎么可能有污鬼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怜悯呢，反映出当他离开所谓人聚集有形的会堂的时候，他到的地方，当人聚集的时候呢，就成为真正的会堂。所以当众人聚集在这个西门渔夫的家的门口的时候，那个是很美的地方，那个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任何的疾病鬼呢，都被这个慈悲怜悯的神给医治。这个是真的会堂，因为怜悯的地方是让我们得着医治的地方。所以耶稣的怜悯，我们在这边看到他愿意付上代价。结果圣经这边又告诉我们一段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隔一天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到旷野去祷告。你现在看，他安息日去教，去了会堂一天，然后到了西门的家又医治他岳母，然后天晚日落的时候，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呢，一大堆人不速之客都跑来了，他的怜悯心医治了这群人。你想他医治到几点了？他医治的很晚，结果呢，隔一天的早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居然去做了一件事情，就去做去祷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人虽然是极大的怜悯，有一件事情他不忽略，他不会忙到的地步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忽略他向神祷告与神独处的时间。你我在这个世上可以忙，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说你们在世界上常常有穷人的，不用担心的，常常穷人都会在你们周围，可是你们不常有我。意思说，我们要，如果我们说我们大有怜悯，忙得昏头转向呢，居然没有祷告的时间，没有读神话语的时间，没有独处默想的时间呢，你的怜悯就是有问题。你的怜悯就是一种人的感情的用词，因为怜悯的这个本身，这个耶稣呢，他在怜悯中、百忙中，他没有忘记他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忘记说与神向神祷告、与神独处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位。否则你的怜悯走不了多远，你来怜悯几下就没有，因为你没有靠从神那边支取力量来维持你的怜悯。所以对耶稣来说，祷告不是我们轻描淡写侍奉前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而已。对于耶稣来讲，祷告的本身就是工作。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百忙中他都会到一个旷野、一个单独的地方去向神祷告。耶稣都需要，我们更需要。所以耶稣的祷告呢，不只是说好像是说只看着神不看着人的需要，因为耶稣借着他的祷告呢，更能够了解人的需要在哪，更能加增他对人的怜悯。很奇妙的，耶稣医治西门的岳母，医治这一群一大堆人到西门家门口的人，都医治了，都没有提到动了慈心这句话。我相信马可或者彼得很有意的， 当耶稣祷告完之后呢，来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向耶稣求，他跟别人都一样，都向耶稣求。可这里呢，41节，耶稣就多加了一句话，就说耶稣就动了慈心。我相信耶稣不是说不了解慈心，他就是怜悯的神。可是这里要帮助我们了解说，唯有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呢，可以让我们对这个怜悯更加了解。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人需要，所以呢，耶稣的对人的怜悯，愿意牺牲自己的不方便，可是他不忘记祷告的重要，不忘记跟神独处的重要。接着，那些彼得就开始找耶稣了，说：“哇，耶稣啊，我们众人都在找你了，我们在这边开业，太受欢迎了，你的名声传遍了这个地方。”可是耶稣跟他们好像浇了一盆冷水一样，说：“拔营换地，往别的地方去。因为呢，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我是为这件事情出来的。”耶稣对人再怜悯，他都不会忘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传讲神的话，赶鬼行医就是其次。因为你医治一个人的疾病，他还是会死的。你医治他肉体的病，他还是会死。唯有你传讲神的话，让他的灵命得救呢，他可以永远。哪一个重要？所以呢，圣经记载的耶稣看到拉撒路的故事，对不对？拉撒路死了嘛，耶稣就在他的坟前就，圣经人家说圣经最短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哭了，最短的一节，他就把拉撒路死里复活。人家想说耶稣为什么要哭？有一种解释说，他把拉撒路死里复活，他再几年还是会死，因为世人没人不死。他是可能为拉撒路要死两次痛苦，或者是他为这一群他周围的人在那看热闹的人，以为一个神迹奇事就好了，心里是刚硬的，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耶稣对人的怜悯，愿意牺牲自己的方便休息。耶稣对人的怜悯，不忘记祷告的重要，独处的重要。耶稣对人的怜悯，不让他忘记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传道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最主要的，所以说，因为我是为这件事情出来的也蛮有趣的嘛。从哪里出来？从哪里门出来？耶稣是从天上来到这个世上，只是为了传福音，为了让你我得到救恩。所以呢，我们从这群人的医治也看到耶稣的怜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医治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身上，看到耶稣的怜悯。大麻风现在我不晓得全世界还有没有，也许美国我不晓得有没有。当时是很普遍的，可能是卫生不好之类的。对以色列、对犹太人来讲，大麻风呢是来自神的一个咒诅，所以他们认为长大麻风的人是被神咒诅的人。犹太人这么想的，就长大麻风那些人是神 特别咒诅这群人，因为大麻风是没办法医治，没办法医治。他们认为只有神可以医治大麻风，所以在犹太人的可能历史中，除了就业跟乃曼的被医治之外呢，就是这个家伙，这个大麻风名字都没有，啊，没有什么看到大麻风被医治，因为没有办法被医治。今天早上很有趣，我们慈母看那个我们年纪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个叫 AARP 的有没有 AARP 那个杂志，那杂志说现在什么就是 old timer 的 old timer 对不对 old timer 就是老人痴呆这种病，他说呢那个杂志怎么说，这个欧采姆现在是什么？没有医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治好。如果我们可以联想啊，大麻风就像这个样子，在人类的当时人类历史中呢，没有得到医治。如果神不医治的话，没有得到医治。那这个讲大麻风的人，他又是不知道，他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办法医治我，他跑到耶稣面前多此一举啊！别的福音说他跑到耶稣面前就扑倒说什么主啊，他主啊就说也是神啊，我的救的主，你要医治我，否则他浪费时间。所以他这个人跑到耶稣面前就跪下说，你如果肯必能叫我洁净。他知道他向他求的是谁，结果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可能你洁净了。”哦，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看到一个大麻风的人。耶稣本身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知道大麻风这种病，我刚刚说过是神咒诅。是个罪人，罪人中的罪人，对这种罪人中的罪人，耶稣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了怜悯心。耶稣的怜悯不看你我的罪，因为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在神眼中都是罪人，大罪小罪。在耶稣的怜悯的眼光之下，他看到的是我们活在最终要死在最终，他怜悯的心肠就发动，接着他就伸手摸了他，这个是不合逻辑的哈，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他知道凡是摸大麻风人，他本人就变成叫不洁净。所以呢，那时候大麻风的人是怎么样呢？他必须要在郊外找个坑住，他不能住在城市。那当他如果要讨生活要出来的时候呢，他要披头散发的。他如果看到有人从那边走过来呢，他要。用着上层说不洁净不洁净，要做广告一下，说哦，这边那个不洁净的人啊，离我远一点啊，不要不小心碰到我。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就耶稣不是不知道啊，他说我如果摸了这个大麻风的人，我虽然一次可以医治他，我摸了他我不洁净，我还找谁来医治我？我医治了他，我还谁找来医治我？所以耶稣对人的怜悯已经超过宗教的这种的束缚，因为宗教它规定说你不能去碰大麻风的人，因为大麻风的还得警告你说他来了你要避开，谁会还故意去碰呢？这耶稣就立刻伸手摸 他。我们很多人在想象耶稣为什么要伸手摸他，为什么不等他治好了才摸他，不是很安全吗？我们有多少人，真的很多医生护士的在医院，对不对？碰到病人，如果艾滋病的人，一定要手套用大杯哦，肯定有三四个手套，等他确定他艾滋病好了，你再摸他。所以有说先艾滋病先摸他的，不用手套摸他的，然后让他病好，没有人这个样子。可是大麻风你一摸就完了，可是耶稣的怜悯是要告诉这个人说，神爱你，即使你还没有得医治的时候，神都爱你。不是因为你得了医治，神很安全的来爱你，那个很容易的。你我如果人得了医治，这边有大麻风的得了医治，大家都可以摸他抱他都没问题。你对他的爱就是有局限，就是说你我爱你是因为你不是个病人，不是个罪人。耶稣对他的怜悯超过这些，是说我爱你，即使你在罪中我还是爱你。他愿意跟人罪人的认同，就是他最伟大的怜悯。结果他说我可能洁净了吧。耶稣的怜悯不是让这个人你我舒服舒服就算了。耶稣来到世上爱罪人，可是不要罪人还在罪中。耶稣是恨恶罪，爱罪人是耶稣要这罪人能够从罪中回转，成为一个洁净人。所以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所以耶稣对人的怜悯不会让那个在罪中的人继续待在罪中，所以他必须要除掉世人的罪，这是他怜悯最大的表现。你我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怜悯我们的儿女好。可是我们怜悯我们的儿女，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呢，往往不敢处理他罪的问题。反正我爱你嘛，你是我的儿女，反正你就这样保持这样子好。可是神爱世人，爱罪人，他不愿意罪人还在罪中，他希望罪人从罪中得着医治，能够回头，这个才是真正的怜悯。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做父母的，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怜悯我们的儿女呢，是不是到了地步妥协了我们对罪的这个看法？耶稣怜悯罪人没有妥协，他还是斥责罪，他要医治这些罪人。他到了第一步，他知道唯有靠他自己的宝血才能够让人得到医治，他就流出自己的宝血。这是怜悯最大的表现。哦，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事情。结果这个大麻风人就得到医治。我们从这段呢，你我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有关怜悯的事情。神是怜悯的神，神爱你爱我，可是神不甘心你我就停留在这个罪的当中，就这样子死去。所以耶稣才来到世上，才出来为了传道，为了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你跟传给我。唯有靠神的福音才能够医治我们这个像大麻风这个被神咒诅没有办法把医治的罪，只有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希望我们听了得了医治的人能够学习像这个西门的岳母 一得了医治就服侍。要是你我得了医治啊，我昨天如果头痛，啊，总得让我休息几天嘛，对不对？我病才刚刚复原。可是这个岳母呢，一得着医治，他就迫不及待的服侍谁？圣经告诉我们，服侍他们。如果他服侍耶稣，还蛮有道理的啊。耶稣医治他们，圣经原文讲的清楚是复述，服侍他们就是服侍耶稣跟耶稣周围的人啊。所以，一个得着神怜悯的人，必须要懂得借着服侍主耶稣，借着服侍主耶稣周围的人，来显露我们的怜悯。所以神施怜悯给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施怜悯给别人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怜悯别人，立刻服侍。那我们千万不要学一个不好的例子，像这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好像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嘛，他特别嘱咐他，因为也没跟他的岳母说不能做广告，也不能也没有跟那个合成的人说，他居然跟这个长大麻风的说，嘘，不要啰嗦，只要跑去给祭司查看就好，不要为我到 YouTube 啊，到 Facebook 啊，到 WeChat 去做广告，不需要，不要。结果这个人偏偏要做，很奇怪，很奇怪的。你现在看前面，耶稣跟鬼说不准，鬼都不准；跟人说不准，人偏偏要做。哇，人的这个意志增强，人的独立的自主权增强。得了耶稣怜悯的人还这么做，百思不解。耶稣都知道他会做，再三的嘱咐还是做，就造成什么？造成医治他的主很多的，圣经告诉我很多的患病，耶稣就必须偷偷摸摸的在旷野，不能明明的进了城，因为他的名声被渲染的太厉害了。使得人家来找耶稣都是什么大麻风的医治的人，都是这些没有人要听他讲道理。所以耶稣就到了外边的话，哎，很感慨，把神的事工受很大的阻扰，就是因为这个人不愿意听耶稣跟他的吩咐，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问为什么，鬼都听了，人却不听。旷野在第一章是很奇妙的一个词。我们上次看到耶稣第一次到旷野，是圣灵把他赶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结果呢，我们今天看到耶稣自己把自己赶到旷野去祷告，结果这里呢，耶稣被这个家伙赶到旷野去服侍。哦，我们这个怜悯的神是这样子，柔和谦卑的。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你我的仆人，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要舍命做仆人的主家。他愿意顺服圣灵的催促到旷野，他知道自己在世上的需要，自己催促自己到旷野，他还会被人赶到旷野。你说再温柔再怜悯的，有问题的上帝，他的怜悯完全是因为你我的不足，他的怜悯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怜悯的。所以求神真的是好好帮助 鼓励我们。我们如果真正的被耶稣基督的怜悯触摸到了，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主求，成为一个懂得怜悯的人。我们今天的人们回应诗篇，说是要告诉耶稣，事实上就是很简单，就是就像这西门的月女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有人关心这个月女，把她的需要告诉耶稣。希望我们也是一样，你我的软弱和弟兄姐妹的需要呢，我们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来告诉他，因为这个怜悯的主会怜悯你跟怜悯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你不看我们的罪，你不看我们的不配，你就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还成为奴仆的样式，为我们这